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我们接通了特约记者焦露的电话。焦露你好。
刘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要给我们介绍墨尔本郊区的一个很著名的、很有历史的，而且很有故事的庄园。
哎，是啊、今天想介绍一下啊，墨尔本西区的一座古老的私宅，那么它是叫做 Werribee 庄园。
嗯，
除了开阔的草坪、参天的古树，这个私宅还有它的特色，就是它有一段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流传着，所以呢，就特别想向听众朋友们推荐一下。
嗯，那我们现在说的就是 Werribee Mansion， 在墨尔本西郊的这个豪宅哈，它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建筑，是吗？
对，这个 Werribee 豪宅，它是1877年建成的，那么今年刚好是2017年，可以说它是有140年的历史了。
嗯，
它其实是当时在建成之前呢，是一对叫做丘恩赛德的兄弟从苏格兰远道而来，来到澳大利亚，从悉尼又来到墨尔本，分别是1833年和1841年到来的。这一对兄弟呢，他们一开始来的时候也是一贫如洗的，但他们开始做一些羊毛进出口啊和肉食品加工的，从事这方面的事业。那短短几年间呢，他们就成为这个维多利亚州最富有的家族了。
嗯，
那在这个事业成功之后呢，这个哥哥就是功成名就之后，想回到家乡去啊，告诉一下父老乡亲他的成就。同时呢，他又喜欢上了他的表妹 Mary， 他希望向这个 Mary 求婚，并且把他 Mary 带回澳大利亚。可惜的是呢，当时他的父母不同意，那么他不得不回到澳大利亚之后呢，若干年之后，他请他的那个弟弟 Andrew 再回到英国。然后呢，他跟 Andrew 说啊，你无论如何得想办法帮我把我心爱的这个表妹带回来，我希望和她结婚。结果没有想到的是，等到他啊盼星星盼月亮的把这个弟弟盼回来之后，这个 Mary 居然已经成了弟弟的未婚妻。
嗯，那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他们的这个豪宅已经建成之后吗？
弟弟和 Mary 结婚的时候，他们这个豪宅还没有建设中，但是因为这个哥哥啊，为了成全这个弟弟，他其实当时他在建这个豪宅的时候，弟弟和这个 Mary 已经成婚，并且已经有了三个可爱的孩子，但是这个哥哥他就是为了支持他的弟弟和这个 Mary， 他就和弟弟一起在1877年建成了这个豪宅。
嗯，所以实际上入住这个豪宅的是这兄弟俩里边的弟弟和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是吗？
对，其实就是这个哥哥他一直终身未娶，他就住在离这个豪宅不远的一个住宅内，但是在他最后的几年中，因为他受到这个抑郁症的困扰啊，他的最后几年其实还是搬回来和这个弟弟和 Mary 一起居住的。他的最后应当说也是非常凄惨的是，他是最后是他是举枪自尽的。
嗯，是因为严重的忧郁症。
对，
那我想呢，也是因为自己爱的人不能够跟自己在一起，而且呢，他在帮助弟弟和他心爱的女人建立这个家庭的过程当中，也都是尽心尽力，同时也会隐忍着巨大的痛苦。
是，其实这个哥哥托马斯在这个遭受抑郁症困扰之前，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尽管在爱情上遭受挫折，他其实可能很多人也不一定知道，他其实是一个赛马高手，他曾经赢得过这个墨尔本杯的这个冠军。
嗯，
我们可以从这个私宅的这个建筑风格中也可以体会到这个哥哥和弟弟两个人在当时的这个生活状态。那么这个黄色的两层楼的这个豪宅呢，它从外观看它是意大利风格的，但是它的内部装修全部是这个英式的维多利亚风格的。
嗯，
这栋豪宅呢，它一共有60个房间，曾经是维州最大和最精致的这个私人宅邸了。
嗯，
我们如果是从这个入口处我们进去，我们去可以看到它当年的这个19世纪的这个家具啊、艺术品啊、画作啊，还有餐厅。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维多利亚政府从1973年收购这个宅邸之后呢，经过修缮，完全重现了它这个庄园当年的这些辉煌。
但是我也听说，这样一座辉煌的庄园在历史上也是几经转手，而且发生过一些故事。
对，他是在1922年之前，他是属于他们这个丘恩赛德家族的财产。后来呢，因为他们的事业也是有一些的起伏，就被转手到一位农场主。之后呢，还被那个澳大利亚这个罗马天主教会购买，改建为神学院。所以，直到1973年才由维多利亚政府收购之后修缮。对，
嗯，那这样的一大片庄园，我记得呢，我也曾经去看过哈，非常的壮观，而且呢，很大的绿地，很多的珍奇的树木哈，而且呢，这个私宅本身也可以说是一座非常宏伟的建筑了。想象在140年前说它是维多利亚州最好的建筑、最精致的私宅，我想一点都不为过。
对，因为这个私宅当时在1874年开始建设的时候，它的耗资是10万英镑，当时的10万英镑就相当于现金的900万澳币。
嗯，
我们在参观它的这个餐厅、客厅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丝质的座椅啊、丝绸的窗帘啊，还有木质的三角钢琴。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当时啊，这一对兄弟是怎样的事业成功，然后是过着怎样的一种令人羡慕的这个生活。
嗯，而且我印象当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厨房和他的储物间哈。那个时候没有冰箱，那个时候没有冷藏设备，沿着墙壁很大的木头柜子，每个柜子你接起来看看，才发现里边都是放粮食、放蔬菜水果的地方。
对，可见尽管当时的条件有限，但是这对兄弟应当说竭尽全力吧，尽量创造一个就是奢华的一个环境，让生活在这里面的每一位主人和仆人都可以享受到当时最高的一种待遇吧。
嗯，那这样一座庄园现在一直都是对公众开放的，大家都可以去参观的是吧？
对，这种庄园是周一到周日每天都是对外开放的。我就是提议大家在去之前稍微就是查一下网站，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活动，它会临时不对外开放。比方说英国的著名歌手 Elton John 曾经在这里举行过音乐会啊，那还有这个很多的世界名模，比方说我们澳大利亚的米兰达可尔也曾经在那里拍过一些广告片。
那如果举办这些活动的时候，它就不会对外开放了是吗？
嗯，对，但是大多数时间还是对外开放的。
而且呢，花一天的时间去参观这个庄园，同时还可以参观就在旁边的野生动物园，还有免费开放的维多利亚州的玫瑰园，一天的行程应该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是因为既然有这么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当然就是爱情就是和玫瑰相关嘛，所以旁边有一个占地5公顷的维多利亚州立玫瑰园也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下，特别是它的最好的季节是11月到4月，有200多种玫瑰。它的这个整个玫瑰园中呢，它也是玫瑰被建成一朵像巨型玫瑰的形状，中间的那个亭子就是花蕊，周围的那些玫瑰花束就是花瓣，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观，所以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
那在墨尔本的朋友当然可以随时抽时间就去了哈，其他州的朋友如果您偏巧来到墨尔本，如果有可能的话，也该去参观一下这个波尔比的 mansion 哈，非常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一座建筑，而且有很凄美的爱情故事哈，很有意思的地方。其实呢，它距离墨尔本城的距离呢，也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
对，是。
好，那非常感谢特约记者焦璐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大家。